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血与簪》，作者娑婆诃，演播静晨、越过山峦。第137集。
有蛊。
关泽明直言不讳，汤邪轩又是一惊。
不少囚徒言及曾看到各地官员于夜半三更呆然行走在大街小巷，其神情呆滞，仿若人偶，幻之不应。更有甚者亲口坦言曾目睹这人偶般的官吏嗜杀无辜，饮血妇孺。
程邪轩怒然拍掌：
该死的黎洛，竟然借着本王的手来杀了我南川百姓。
关某若是猜得不错，眼下南川各地关后怕是皆已受到了那东楚古刹的禁污。
昌邪轩皱眉思量，须臾倒吸一口冷气。
怕只怕不止如此。
王爷的意思。
昌邪轩一脸凝重的悠悠转身。
好个黎洛。
关泽明闻声沉吟，须臾白了脸色，惊骇道：
王爷是说。
残香未尽，乱灰犹温。景太后支肘合眸，凝眉斜身，一身疲惫地倚靠着身侧的软椅，满心的烦乱在那张素来冷艳沉静的面容上一览无遗。一阵夜风吹来，径直吹上那明灭未定的炉中残香，霎时残明断尽，折香复灰。景太后猛然间睁大了双眼，似是受了梦魇惊魂，径直伸手自空中一番虚滑，口中急切地喊道：
多罗。
多罗快步上前，一把握住惊魂未定的景太后：老奴在。景太后握紧多罗嬷嬷的手，眸中又是一番深深的惶恐。
他回来了，多罗，他果然活着回来了。
多罗含笑顺目，屈膝跪在景太后身侧。一场梦魇而已，太后娘娘切莫当真。景太后愈发笃定的一番摇头：
不是梦，多罗，你和我一样，心中再清楚不过，那岛主就是他，对不对？
多罗抬手拉住景太后肩头滑落的披风，轻柔关切地稳稳系在身前。太后娘娘殚精竭虑，数日未眠，怕是一时失了神。景太后神情恍惚地环眸对着身侧的金佛一番瞻仰，旋即轻叹一声，缓缓合眸：
既是因果报应，我幻之凡还不惧怕什么，想来这尘世之上再没有一处可以让我逃遁。
多罗凝眉立在身侧，待得景太后礼佛完毕，旋即竟然上前将他搀起：容老奴多说一句，岛主若果真是他，太后娘娘为何还要容他活命？若要心安，势必杀之后快。景太后叹声摇头：
多罗，我做不到。
那就让老奴来做。
不行。
景太后猛然转身，紧紧攥住多罗的手：
我已经杀他一次，又怎么忍心再杀他第二次？既然天意让他安然而回，想来你我都不该再将前尘旧恨加在他身上，毕竟那时的他不过是个孩子。
多罗眸中生出深深的忧虑：太后娘娘，怕只怕如今的他已经不是那时的柔弱善良，他若真心释然前仇，何该摘了面具，用本来的面容来坦然对待您和圣上？今日太后娘娘放虎归山，就不怕有朝一日她虎行天下，祸乱了渊儿的江山？景太后言辞闪烁：
或许 或许是哀家多疑了，那面具之下的容颜根本不是他。是与不是，摘下便知。太后娘娘若有所忌惮，老奴愿代为行止。景太后犹豫不决，眼下这般情景，还是不要打草惊蛇为好。多罗嬷嬷暗谋训转，须臾抬步沉声：老奴有一个办法，既可免了太后娘娘的后顾之忧，又可探得那岛主的真实身份。景太后面生不解，多罗嬷嬷附耳上前，又是一番窃窃私语：也罢，只是万事小心。多罗颔首而应，正要转身而去，忽听得景太后追步叮嘱道：是与不是，都不要伤他分毫，哀家再不想一着不慎，全盘皆输。多罗躬身复命：太后娘娘放心。言罢就要退身而去，刚走了两步，似是又想起了什么，登时回身言道：那北辽使者连续三日请求觐见，太后娘娘您看，是不是该给他个确定的回绝？多罗欲言又止，景太后却凝眉冷声：圣上昏迷未醒，哀家虽然以冬至长节百官绝食为由休朝三日，表面上似是稳住了一众朝臣，可哀家心里清楚，早有心怀不轨之徒四处散播谣言，借机祸乱人心，搞得我天华城上下人心惶惶。如今这北辽使者落井下石，借着寻觅家亲，口口声声要觐见圣上，哼，不过是想来一场雪上加霜的好戏。既如此，哀家奉陪。太后的意思是？景太后冷眸之中散出一道诡异：既是佳节之时，贵客登门，哪有慢待的道理？传哀家的旨意，今岁长节，哀家要办得比往昔任何一年都要热闹。多罗心有顾虑，可是眼下圣上的身体，还有那东楚的国君和皇后下落无踪，此时大办节宴似乎有些不妥。景太后冷笑一声：多罗，你切莫被那篱落蒙蔽了双眼，你道他真会舍了那东楚国君的性命来做什么恪守职责的南川楚离侯？多罗皱眉思量：太后的意思是东楚国君已安然？哀家若是猜得不错，不日东楚便会再次派人借着寻地对我南川兴师问罪。景太后不慌不忙的一语平静，多罗却在霎时恍然：老奴明白了，怪不得前几日太后娘娘要亲笔行书，以借西戎太子回朝为由，要科玉郡主搬兵来川。景太后长叹一声：若不是渊儿太过心急，与那自以为是的凤凰肆意妄为，南川又怎么会到了眼下这般地步？可是太后娘娘可有把握控制得了那柯玉？景太后微微一笑：哀家自有办法。多罗凝眉颔首，须臾又是一阵不安：那清蕊夫人那里，太后娘娘当真放心让她来医治圣上？景太后缓缓凝眉：不知为何，哀家总觉得她比这宫里的任何一个外人都更能让哀家信得过。可是……景太后抬手打断多罗的质疑：不管她是不是北辽皇亲，只要乾坤玉锁在她手里，哀家都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牵制那北辽。再有他舍命请旨以保圣上安危为由换那岛主一命，哀家料定他不会乱来。多罗嬷嬷顾虑重重，
但见得景太后一脸笃定，旋即躬身颔首，一番施礼之后，正要缓步走出禅宫院，忽听得门外响起了焦青柳焦躁的呐喊声：“
太后娘娘，我要见太后娘娘！”
景太后闻声锁眉，霎时面生杀意：“多罗会意，老奴这就将焦青柳让他进来。”景太后微声打断多罗嬷嬷：“哀家且想看看他自己要选个什么死法。”多罗躬身而退，不多时只见焦青柳一身焦躁地疾步闯了进来，待见的景太后啜茶而饮，一时间忘了礼数，径直上前喊道：“
太后娘娘，您上当了。”
景太后啜饮一口温热，旋即缓缓抬眸，将一阵威严径直射向那乱发飞扬的焦青柳。焦青柳见状登时一愣，下一刻急忙扑通一声双膝跪地，急切道：“
奴婢焦青柳见过太后娘娘，只因事出紧急，奴婢一时心急没了礼数，还请太后娘娘莫怪。”
景太后顺目轻吹着杯中热茶，冷冷道：“
便是天塌地陷，南川还有哀家和圣上，轮不到你一介小小宫婢假传圣旨肆意妄为。”
焦青柳闻声霎时白了脸，虽心中惊惧，可嘴上却依旧不知悔改的强词夺理：“
我奴婢知罪，但奴婢也是一心想替皇上铲除那奉党余孽，所以才冒天下之大不韪。太后娘娘您老人家素来明理，想必一定会理解青柳的良苦用心。”
良苦用心，如此说来，哀家和皇上都要替南川好好谢谢你才是。